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神韵日内瓦首演获好评，贵宾满堂。2008年3月3日晚，神韵晚会来到瑞士日内瓦，开始了神韵在欧洲的第19场演出。与其他所有城市一样，演出受到了来自政界、艺术界、金融界等各界观众的好评。演出后，晚会组织者举办了鸡尾酒会，招待晚会贵宾以及神韵巡回艺术团成员。当艺术团的成员出现在酒会时，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中共假借奥运抓人，追查国际将追究到底。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2008年3月12日发表紧急通告，谴责中共假借奥运的名义大批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誓言将全面追查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通告指出，2001年以来，中共获奥运举办权之后，迫害不断加剧。中共借奥运对法轮功学员大批非法抓捕，涉及到中国大陆的29个省市自治区。自去年年底到2008年3月11日期间，收集到1878宗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案例。追查国际表示，将对涉案主要责任人和责任单位进行全面追查，进一步核查其犯罪事实，罪行最终将落实到每个责任人。明慧网近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中共制造的人权迫害是对奥林匹克公平自由宽容精神的亵渎，是对中国公民的侮辱。中国人期盼奥运能让中华民族自豪地站起来，屹立于世界，中共却极力借举办奥运让中国人下跪为自己抹粉。中国人只有在抛弃解体中共的前提下，才能举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奥运，真正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奥运。追查国际成立于2003年1月20日，宗旨是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将罪犯送上法庭。
呼吁停止以奥运为借口进行迫害。3月8日上午11点，美国洛杉矶华人团体在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谴责中共利用奥运加剧迫害中国民众的行径，同时呼吁社会大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帮助制止在中国持续了近9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08年奥运临近，中共不但没有兑现申奥时改善人权的承诺，却在全国大面积抓捕法轮功学员等异议人士。自去年年底至2008年3月11日期间，发生了1787宗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案例。仅2月25日这一天，辽宁锦州、朝阳等地区就发生了近100人被绑架的恶性事件。仅北京一地，至少已有超过100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绑架，实际数字无法统计。9年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也远远超过已知的3133人。 法轮功学员刘亚宁在集会上发言，他在北京的母亲是一位退休优秀教师，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却只为修炼法轮功，在2006年12月被第二次绑架，被非法劳教至今。刘亚宁说，中共抓母亲的借口是08年奥运，因为中共不想让异议人士说话。他说希望人们能够帮助他的母亲和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获得自由。在集会中，法轮功学员明确地表示不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但是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在利用奥运的名义严重迫害人权，把更多的中国人推向黑暗，已经在损害着奥运精神，并使中国蒙羞。因此呼吁全世界人权组织和人们共同来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神韵让我找回梦想。正在世界巡回上演的神韵晚会备受各界赞誉，很多观众表示，神韵展现的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更有对人生意义的启迪。台湾著名音译音乐人、有音乐艺侠之称的罗宾汉先生，3月5日和7日在台湾高雄两次观赏神韵晚会后表示，神韵让他找到了梦想，使他漂泊的心有了回家的安宁与快乐。以下内容节选自罗宾汉先生的观感。
在我心灵深处藏着很多梦想，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使这个世界变好起来，让世上的人都能快乐。我打算用音乐歌曲对世人说话。为实现这个梦想，我做了很多年，也等了很多年，直到我遇到神韵。神韵把做好人的标准真善忍展示出来了，教人有爱心，不只是不害人，还要帮助人，教人克制自己，宽容与人，要说实话不欺骗。按这些标准，我先改进自己，自己做好，只有成为好人才会真快乐。你变好了，你会帮助和影响到周围的人，你快乐了也会感染别人。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只要从自己做起，去努力做好一点，这世界就会有很大的改观。像晚会中的万王下士，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一些相似的传说，那是上天告诉我们的信息，愿意改好的人会看得到。有人说我也不相信什么，我说信不信都没关系，可你得想清楚自己要不要做个好人吧。人呐，做好做坏自己心里多多少少会知道，如果你不清楚，你会遇到一些人或事，让你有机会看到什么是真好，什么是真坏。但每个人都得自己选择走哪条路，如果一直不愿意走好的路，你自己就会倒霉。坏人不是因为好人而倒霉，而是因为他自己不愿做好，是他自己选的路。
罗宾汉说，关于让世界变好起来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实现，看了神韵，他觉得是老天给出了信号，这个时间就要到了，让我们的心准备就位。来自苏格兰年近六旬的罗宾汉，一岁的时候随行医的父亲来台，能讲一口流利的华语，成年后在港中台三地经商。70年代初与赵子阳关系紧密的他，曾是中国政府与欧美的桥梁。1989年之后，他定居台湾屏东，从商人转成了职业的音乐人，一直用自己创作的音乐来弘扬爱与和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音乐课引进样板戏，仇恨教育遭唾弃。最近教育部将在10省市区中小学试点开设京剧课， 但令人费解的是，所规定的曲目中有13个选自革命样板戏。教育部此决定一经公布，就引来众多国内媒体网友的非议。有的家长说，一听到样板戏，就仿佛回到那个血腥的时代，大字报、批斗让人不寒而栗，怎么能让孩子们再去学这样的东西呢？教育部所规定的样板戏曲目的唱词中，包括“血债要用血来偿，一切反动派统统埋葬，滴血飞溅十六群”等等。当年曾经把多少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改造成打砸抢、不认父母、批斗老师，甚至去杀人放火的红卫兵小将，而现在又要让当代的中小学生从中学到什么呢？有教育专家评论说，少男少女正处在精神成长或者精神吃奶的阶段，所谓吃什么奶就长什么肉，正如我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是吃着文革狼奶长大的，这一辈子都要和自身的暴力抗争。教育应该播种爱，而我们的教育是播种恨，让孩子们仇恨的种子要发芽。更可笑的是，教育部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继承传统艺术，殊不知样板戏本身就是文革期间把传统文化彻底破坏殆尽后用来篡夺正统艺术地位的替代品。这样的东西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传统戏曲是对忠孝节义等美德进行形象化解说，讲究的是舞蹈化身段、扮相、服装等优美的形式，而样板戏的主角都是高大全形象，故事是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唱腔上为了全力表现主角的斗志昂扬、苦大仇深，创造出一种声嘶力竭的样板腔。老艺人把这种极端感情宣泄式的演唱蔑视地称为撒狗血，把样板戏称为伪京剧。其实这种做法完全是盗取传统文化的形式来破坏传统文化内涵的，而中共的教育系统何尝不是如此呢？真正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对受教育者自身能力的养成或开发，所培养的是健全的精神人格，而这种全国统一式的教材、统一的答案要求无论正确与否，受教育者都必须接受，这样的教育只不过是灌输党文化的工具而已。现在校园的暴力和流血事件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社会长期被一种倡导仇恨、暴力的文化渗透造成的。这不可怕吗？教育部推行样板戏，遭民众的普遍反感，体现的是人们对党文化反思后的觉醒。因为人性一面都是厌恶暴力斗争的，内心渴望的都是真正的和谐和安宁。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在家看电视扰乱治安吗？2008年2月22日，十多名观看新唐人新年晚会电视转播的上海法轮功学员被以所谓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捕，并且非法刑拘30天。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成员对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抄家。据悉，被抓捕的多数是50-60岁的老人， 因为周五他们不用工作，所以前去欣赏新年晚会的文艺演出。新唐人新年晚会的演出主要由神韵艺术团担纲，他以复兴神传文化、弘扬中华正统文化为己任。神韵艺术团现已在美国、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多场，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从艺术家、政府官员到银行家、公司总裁到普通市民、留学生，都对神韵赞誉有加，称赞晚会优美壮观、动人心魄，是一场奇观，给人带来了惊喜，使人心情愉快，很辉煌。国内的人们过年时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所谓春晚，可是因为政治性越来越强，人们普遍越来越厌倦了春晚，但是又没有其他节目可看。通过新唐人电视台卫星转播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节目，无疑弥补了大家的遗憾。它是献给全球华人的一场心灵盛宴，是一份美好的过年礼物。可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点正当又完全合理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多名在一起观看新年晚会的上海法轮功学员被抓捕抄家，送进看守所。抓捕的理由居然是扰乱治安。几个老人在家看看电视，能扰乱什么治安？哪条法律规定在家里看电视违法了？中共邪党之流氓本性可见一斑。经常有不知情的善良民众劝法轮功学员说，不要和政府对抗，在家里练功就好了。然而，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正凸显了中共假恶报的邪教本质。在家练功被中共抄家绑架的事件在各地一直都有发生。如今在各地发生的抄查卫星天线以致绑架电视观众的恶性事件，更暴露了中共狗急跳墙的丑恶嘴脸。几十年来，中共迫害无辜的民众，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事件中透露的一个信息是，中共无法容忍中国人对中华正统文化的喜爱，因为神韵艺术团演出所表现的中华敬天知命的传统、重德行善的人生观，正是以无神论为基础、以斗争哲学为手段的中共党文化的天敌。而党文化是中共邪党生存的基础，所以中共不顾及奥运前夕世界聚焦中国的国际大环境，公然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丑态，是与中华文化为敌，是与人类基本道义为敌。几个老人在家看看电视，能扰乱中共的治安，可见中共所谓的治安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家咋这么好命？河北省农民秀云家里是开粉条厂的，这段时间以来，他家的粉条生产特别顺，再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故，粉条卖价也总赶上好行情，年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一天，各粉厂都在地里晾晒粉条，下午突然下起了雨，眼看着粉条就要被淋了。奇怪的是，他家晾粉条的地里竟没有下雨，人们惊讶地纷纷议论，他家命怎么这么好，老天爷都照顾。秀云说，我信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我家。原来他们曾在自家门前捡到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全家人都仔细看上面的内容，女主人秀云更是非常相信，还把真相护身符戴在脖子上，遇着身体不舒服或烦心事就不断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给一家三口都办了退出少先队的声明。说来神奇，从那以后，他家的粉条生意特别顺。还有一次，秀云的头被拖车卡在了墙角，上不来也下不去，声明危在旦夕。开始他急哭了，脸也憋紫了，突然想到大法师父能救我，这一念一出，头就一转拽出来了，先前怎么转也出不来。以前村里人受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不敢看真相资料， 现在村民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再收到真相资料都十分珍惜，互相传看，有的还到秀云家要护身符带。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你是别人的一棵树。有个人一生碌碌无为，穷困潦倒。一天夜里，他实在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就来到了一处悬崖边，准备跳崖自尽前，他嚎啕大哭，心里想着自己遭遇的种种失败挫折。崖边岩石上生有一株低矮的树，听到这个人的种种经历，也不觉流下了眼泪。人见树流泪就问道，看你流泪，难道也同我有相似的不幸吗？树说，我怕是这世界上最苦命的树了。你看我生在这岩石的缝隙之间，又没土壤，又没水源，中年营养不足，若不经风，形象也丑陋，生不如死啊。这人不禁与树同病相怜，说，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苟活在世上，不如跟我一起死吧。树说，我死倒是极其容易，但这崖边就再没有其他的树了。你看到我头上这个鸟窝没有？这鸟窝是两只喜鹊的，一直以来他们在这巢里栖息生活，繁衍后代，我要是不在了，那两只喜鹊可咋办呢？人听完了，好像明白了什么，就从悬崖边退了回去。其实每个人都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再渺小卑微的人，对于有的人来说也是一棵呵护的大树。说来也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谬论却一直是很多人的准则。但大家不妨想想周边的人和事，也许会看到只为自己活着的人越是富贵加深，生活的困惑与烦恼越大，而为了别人活着的人，即使穷困潦倒，仍感到生活的兴趣与快乐。那么什么才是你认为的幸福人生呢？
台湾高雄小港高中掀起神韵热潮，去年高雄小港高中不少教职员工观赏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后被深深吸引，当2008年3月神韵再度莅临高雄，小港高中校园内校长、主任、教师、学生、家长们纷纷前来观赏。小港高中李新元校长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道，这是个真与善、利与美、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艺术中蕴含了很深厚的文化气息。他表示，文化的传承是点点滴滴积累而成，透过艺术观赏的陶冶，内心里取得共鸣和感动，才能深入人心。神韵的节目内容精致高雅，是一个非常棒的艺术响宴。国文老师林立远在观赏神韵之后说，大唐古丽和威风战鼓气势撼动人心，岳飞精忠报国的舞剧在现代演出，我觉得很有教化意义，能让年轻人明白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理。林立远对记者表示，在观赏节目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心里总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深深感到中国文化艺术会借着神韵传承下来，进而传扬到海外，让所有世人都知道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美好，中国文化传承有希望了。感谢有这么一群人这么用心在维护弘扬我们的文化。 高雄万峦国中辅导老师杜淑英说，我认为神韵所要传达的纯真、纯善、纯美的讯息，有助于学校道德教育的推动。于是在屏东县曾议员的赞助下，举办了善念善行征文征图比赛，筛选出40几位优胜同学，一同前来观赏神韵高雄场的演出。每一个节目，每一个场景，学生说都是一种震撼。学生邱月圆说，升起的莲让我差点掉泪。升起的莲讲述的是一位女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为了保护同伴，被恶警毒打致死，最后升入了天国世界。邱月圆说，我们很需要去学习伸出援手帮助受难的朋友。看到许多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受迫害，觉得心里很难过，希望大陆能够尊重人权。他们看完神韵晚会后，开心地在会场外合影留念，好多同学竖起大拇指说，神韵好棒。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古代明理贤惠的好母亲很多，他们都非常注重对子女品德的培养，他们的故事也很感人，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等。下面是教子清廉为官的一个故事，给人以启发和借鉴。战国时期，田忌任齐国的宰相，兢兢业业，办事公正。一次，他的属吏送给他100两黄金，几番推辞，最后碍于情面，还是收下了，把他拿回去原封不动地献给了母亲。田母生气地说，你为相3年，俸禄从没有这么多，难道是掠取民财、收受贿赂得来的？田忌低下了头，以实情相告。田母严肃地说，我听说品德高的人严于修己，洁身自爱，不拿不该拿的东西，坦荡磊落，不做虚伪的事，不好的念头不能有，不义的财不进家门。你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就应处处做出表率，而你却接受下属的贿赂，上欺瞒国君，下有负于百姓，实在让我痛心啊。马上把金子退回，请朝廷发落吧。田忌听了母亲的话，羞愧万分，先把百金如数退还，又立即到朝廷坦诚过错，请求罢免。齐宣王听后，对田母的道德风范称赞不已，他对大臣们说，有贤母必有贤臣，宰相的母亲有这样的贤德，还用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赦免相国无罪。并诏令天下学习田母廉洁清正、教子有方的高尚品德。田忌更加严以自律，后来成为齐国一代贤相。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做人，尽职尽责、克勤克俭的做官，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家长，应以身作则，时时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道德操守，教导子女修身重德，才是为子女长远的打算，才是真正的爱护和负责。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